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伯记的几章啊，从约伯记的第四章我们会讲到第七章，四五六七啊，总共有四章。那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约伯啊，他的受苦是因为神跟撒旦在那边有些对话，有些啊好像在赌博啊，有人在讲到说神跟撒旦在赌博，那约伯就成了他的棋子啊。那其实我们人生所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是好事是神做的，坏事呢神允许的啊，也是神做的嘛啊，所以这样子。所以约伯知不知道这个道理？他知道，他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事情一定是神做的啊。其实是谁在击打约伯？撒旦嘛，撒旦在击打约伯，对不对？可是约伯有没有讲到说，撒旦啊，退我后边去吧，我们把撒旦赶出去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啊？有没有去找撒旦算账？没有啊。你发现他讲的对话里面都是在针对的神来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的就是哈、啊，我们的信仰啊，我们所信靠信奉的这位神，他是掌管宇宙啊，统管万有的。然后再讲到说，因着神的同在啊，因着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可是永生的盼望其实是应该是在新约才比较清楚，在旧约的时候是比较不清楚，比较不明显。所以你在读到约伯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哎呀，怎么受苦的事情临到，这是不好的事嘛。在旧约我们叫做属肉体的条例，或者在旧约我们称是这个有形质的。神祝福你，怎么样才叫祝福你呢？神的祝福是，哎，我凡事顺利啊，这个财源滚滚，子孙满堂，然后无灾无病，这个就是神的祝福，对不对？那在新约的话呢，我们看到这些有钱人，他们是不是蒙福的？不见得哈、啊。在新约讲到说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什么，有祸了啊；你们这些贫穷的什么，反而是有福的。所以在新约，我们看到这个福跟旧约的有点不大一样啊。所以新约我们在讲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是在乎什么？是在乎有没有神的同在。当你有神的时候，你就有恩典，有祝福；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到那些有钱的人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需要神啊。那那些这个艺人，自以为是艺人的话呢，怎么样也很糟糕啊、哦、因为这个神他来是招罪人，不是招艺人啊。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在想这个是约伯，他是属于旧约的人物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的他跟他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啊，如果他没有看到新约的这方面啊，那这个困境就走不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新约啊，新约是看到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以外在的得失啊，这个有没有顺利有不顺利的来判断说我们有没有神的恩典，有没有神的祝福啊。那可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活在肉身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受影响？多少还是会受影响啊。好，那这个影响是怎么样呢？譬如说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人生的福气，什么样叫做福气？吃得好，穿得好啊，赚很多钱，很多孩子啊，然后活得要久还是要短啊？希望活得久还是希望活得短啊？
健康，
健康。如果你活得健康啊，以前的人是不是活得很健康？你看到啊，在亚当那个时代，那些人他们活到几岁啊？八九百岁，他们是有福的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讲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讲福如亚伯拉罕，寿比什么？马祖沙拉。为什么马祖沙拉活了几岁？969岁，969岁，我们要向他看齐啊！他是世界金世纪录保持者啊！我们希望有一天也跟他活得很久，可不可能？不大可能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很向往？我们希望活久一点啊？还是说，哎呀哎呀，够了够了，七八十岁、90岁、100岁就够了？还是说希望活得很久？就要看你的日子好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日子如果过得好的话，希不希望活久一点？世界上有没有人想追求长生不老啊？像谁？
秦始皇。
你看到秦始皇、汉武帝啊、成吉思汗，他也希望说能够活得久远。为什么呢？哇，权势都在他的手中，对不对？ 这个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好，吃喝玩乐哈，要女人要什么，都在他的手中。这种日子要不要过久一点？希望哈能够长生不老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日子很苦的话，你希不希望长生不老啊？那就不一定哈。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，我们常常羡慕创世纪他们活得很久啊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没有活那么久啊，因为如果活那么久的话啊，事情就麻烦了。你知道如果现在我们活八九百岁的话啊，成吉思汗还活着你知道吗？又吓死了。如果还活，毛泽东还活着，如果大家都活得很久的话啊，啊，斯大林还活着，哇，这个完蛋了啊。希特勒还活着啊。那你看在创世纪啊，在第六章就讲到说啊，第五章我们会看他们的年纪活得很久啊，活得好不好呢？我们也不晓得他们日子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健康，看起来是很健康，以前大概没有什么疾病啊，后来我们看才有一些疾病啊。那第六章这边讲到说，以后神说啊，人只能够活到120岁啊，在第三节啊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。哇，这个是神的恩典还是神的什么神咒诅还是怎么样子？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啊。怎么说呢啊，你看亚当活得930岁，对不对？赛特活得912岁，以挪士活到905岁，哇，都是这个九字头的啊。那在当时到挪亚之前，谁活得最长的是那个马土沙拉，最短的是谁？最短命的是谁啊？以诺。以诺活了几岁？365岁啊。他是有福还是没有福的？
有福。
这么短命啊，英年早逝啊，对不对？从我们现在看起来他是有福还是没有福的？他是有福。他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他被神取去了啊，神就不，哎，他没有活在这世上，这世上不是很好吗？一直活得很久，为什么不活久一点呢？你看人家都活到800-900岁，你365岁而已啊，这么短命了啊。从那人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，其实他是有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神同行，神把他取去了啊，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地上。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叫做什么，安息主怀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歇了什么地上的劳苦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安息在那边啊，我们就得到安慰，不需要在这边一直很辛苦啊。你看这个挪亚出生的时候啊，挪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名字人家给他起名啊，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挪亚。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哈，在第五章28节啊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。这个挪亚一生出来，哎，他们好像有个启示，看到什么呢？哎，这个儿子出生了哈，必为我们什么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哈，你受苦受苦，我们需不需要得着安慰？很想得着安慰吗？怎么样都安慰不了。有一种方式一下子就可以得安慰是什么？怎么样？你就死掉了，死掉了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可以得安慰。因为挪亚这边讲到说哈，我们一直活一直活，活到800-900岁哈，会不会很痛苦？很痛苦啊，不想再活了，对，活短一点可不可以？但是又不行，为什么人想活短一点不行呢？啊，因为生命怎么样，都在神的手中，你想要让生命延长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哈，在传道书8章8节那边讲，啊，没有人有权利可以掌管生命啊，将生命留住。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对不对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所以我们想要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因为这都在神的手中，神预先定准人所要活的年限跟所要住的疆界啊。所以可是在这些人他们活了那么久，他们都觉得很痛苦。挪亚生了的时候他们忽然好安慰，为什么？哎，挪亚来了，他要做这个事情啊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做这个事情让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挪亚，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啊。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因为当亚当犯罪之后啊，人所受的咒诅是什么？终身劳苦，对不对？汗流满面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所以他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生活得很辛苦，不像我们现在。我们现在过得好不好？还不错，种了，你有没有种树啊？我们都有种树，种树的时候你有没有每天去看它去干嘛？ 就没有，就摆着不管它嘛，啊，等它结果子就去摘就好了嘛。可是以前的人呢，要终日劳苦才能从地里吃的，每天都是这样子啊，可能哦杂草很多或者怎么样，反正你要吃的，你一定要终日劳苦的，这样子过得这样生活好不好？活得又这么久，所以就很痛苦啊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。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什么咒诅地。所以你如果你的生命觉得好像是被咒诅，很不顺利，很劳苦的时候，你想不想活得久长？不想要活得久长，你想赶快死，对不对？当你死的时候，哎，挪亚刚好他一出生就印证了全世界的人怎么样，全部都死光了啊，只剩下八个人啊。那这些人死了之后呢，他们怎么样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觉得死了是不是得安慰啊？还是想说啊，好像能够继续活下去才算是得着安慰哈、啊？你看到在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一章啊，在阴间你会不会得安慰啊？啊，我们死了下到阴间会不会得安慰？要看你下在哪一边，对不对？哎，在这边就可以得安慰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。然后第三十一章啊，三十一章讲到是这个亚述王哈、啊，讲到这个高大的树，他后来死了啊。然后他下到阴间的时候，你看直接跳到第十五节哈、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他下到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啊，为他遮盖深渊，如何如何。然后第十六节，我将他下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。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声响，就都震动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受了什么？受了安慰嘛。有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操作劳苦，终日不得安慰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最后会不会安慰我们？会安慰我们，有几个经文讲到说，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在讲到安慰，到底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慰？你看在第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十一节，他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终身劳苦？有人如果命很苦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是给我们的，好像得不着安慰，但是呢，神会安慰我们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例子，就是在路加福音16章，大家知道拉撒路的故事吧？啊，拉撒路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？很不好，对不对？他做乞丐，然后身上长满了疮，对，跟约伯像不像？很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没有人去怜悯他？没有人怜悯他，然后他去财主家里。我们看第19节哈，16章19节。讲到这两个不同的情况，你说这两个哪一个是有福的？好，一个叫做财主，他身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，这个好不好？天天奢华宴乐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啊，他是浑身长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啊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啊，结果他掉下来的充那个饼狗可不可以吃？狗可以吃嘛？啊，所以很多人就讲，哎，不想吃东西就丢下去给狗吃，对。那这个乞丐可不可以去拿？可以哈、啊，他有权利，反正掉在地上你就不可以去拿了，你就可以给狗吃，我也可以去吃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乞丐在那边吃，去抢那个东西。可是狗也在那边，如果那个拉撒路抢到的时候，狗那抢不到，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身上有点疮，就去舔他。所以这个你看，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啊，这种日子好不好？太苦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不想继续活下去？就不想活了啊！你看，这接下来就讲到说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这个日子要到何时呢？对不对？神不叫他死，他没办法死。后来他终于死了啊！然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然后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这两个，一个是有看起来是有福的，一个是啊，可是到了下面之后，情况就怎么样？颠倒过来啊！然后他在阴间受痛苦，这个财主，对。然后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啊尖叫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然后亚伯拉罕怎么说？ 他说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什么想过福，这个福是人的福，对不对？拉撒路怎么样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怎么样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受苦，我们在这世上就像拉撒路一样，就像很多人被风飘荡不得安慰，可最终会不会得到安慰呢？有时候到了阴间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得到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在这个身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只有我们看到死亡的时候好像才稍稍能够给我们安慰啊。那在日子如果我们觉得是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很不喜欢啊，就会希望能够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就是为什么约伯啊，他咒诅自己的生日。第三章我们再读到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讲到说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，我为什么要活下来呢？那他讲这些话啊，别人听了怎么样，好不好听啊？啊，如果有一人讲说哎呀，你活着干什么，死了算了是吧，那我们家，哎，我活得好好的，你干嘛煞我风景啊？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法就被激动，就说出了一些话啊。所以我们看讲义这边讲到约伯三一章，我们看到他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向神求死啊，其实无形中就是在抱怨神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一个人的出生是谁所命定的？神所命定。记得啊，我们能够活出生是因为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，然后我们死的话呢是怎么样，是神将这个气息收回来啊。那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但是人生充满了痛苦啊，不能解脱的时候，死亡就是最大的安慰啊。那约伯，我们看约伯他是属于旧约的人物，当时弥赛亚的启示还并不是很清楚啊，那复活跟永生的盼望还没有显明，所以属肉体有形质的得失，他们会以这个东西来判断祸福啊。所以以利法啊，我们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，他想要安慰约伯，可是在旧约的神学思维下啊，你就似乎是走不出来的一个困境。因为你在旧约里面所看到都是眼前的，你必须要进到什么，进到永恒里面啊，那到新约才显明出来。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在不在呢？也在那里，只是被隐藏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到约伯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讲的很多都很有道理，按着旧约的神学思维来讲说，他们都是智慧人，讲的话都是对的啊，可是就是走不出来。可是进到新约的情况，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条出路啊。我们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，我们在这世上受苦还是不受苦，有没有患难，有没有苦难，这个在神里面都是好的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隐藏的，需要神来启示啊，才能显明这条出路啊。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对话的时候，我们肯定要了解，因为他们是在旧约那个时代的人物啊。好，第一个哈，我们讲到说这个以利法他的对话，提曼人以利法就回答了啊，听到这些话很不中听啊，你在咒诅自己，你说了一些负面丧气的话啊。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时候病人或者说受苦的人讲一些丧气的话，我们健康的人听了之后怎么样，会不会很刺耳？当你觉得很刺耳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样，想要纠正他的说法，哎，你这说法太负面了吧，啊，太情绪化了哈，啊，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。可是他讲一些话是他心里的一些感受啊，有些是讲的是一些真的是太苦了啊，所发出来的一些呻吟叹息啊各方面。我们没有在他们那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健康的人总是体会不到，就说哎，你为什么不这样，你不为什么不那样啊，啊，就像是哎呀好痛好苦啊，因为他是腰闪到啊，起不来，我说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见起来啊，为什么一下子碰一下就痛了，叫啊叫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啊。那所以当约伯说了这些负面丧气的话啊，这个以利法他就发言，这是他第一次发言啊，总共他发言三次了。所以他就发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从人看起来，你会发现以利法讲的话啊都很有道理，显出他的智慧。你看他后来也讲到他的经历啊，啊，特殊的经历，而且每句话其实都是可以当作真言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讲，怎么样都没有问题啊。可是对病人怎么样，可能就用不上了啊。所以你说，哎，这个健康的食物好不好？很好啊。哎，这个鸡肉啊，啊，很好啊，牛肉、牛排啊，为什么不吃嘞？他就吃不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病了嘛。所以你讲一些这些真言啊，这些真理的话给他，发现哎，你怎么听不懂啊，怎么不接受啊， 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有时候看到病人啊没办法吃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体谅一下啊。有时候看到有些软弱的人，你跟他讲的话他不听，他跟你在那边杠上的时候，你要体谅他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学习的啊。好，他讲的话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哈，第一节到第六节哈。第二节讲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哈，他本来忍了很久，哇，一直听他讲这些负面的话，越讲越没有盼望哈，不想活了，哎呀，什么什么咒诅自己啊等等的哈。然后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哈。约伯在当时来讲是被大家所尊重啊，他的品德、他的智慧各方面都很好。那现在他软弱了，哎呀，竟然出不来了啊！你们有没有这个样子？有时候看到牧师的，牧师平常大放厥词，哎，牧师有软弱的时候、生病的时候，哎呀，在那边呻吟，哎，你们觉得说这牧师好奇怪啊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，怎么说呢？好，讲起道理来都很有道理，对。我看到有一个姐妹也是一样，哇，看到她辅导一个人的时候讲的话头头是道，可是后来她发生问题，问题在她身上，她那些道理全部用不上来。哎，你以前都是这样子来帮助人的，怎么你这个问题在你身上你一点都没有用呢？好，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这样。她说，你啊，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；挨近你，你变惊惶吗？啊，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，也是对我们讲到说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他软弱当中的时候，有些东西他就是用不上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他说：“你倚靠的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盼望的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”约伯他是很敬虔的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对不对？完全正直，所以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哈，如何如何的哈。所以这个他讲到在这里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在责备约伯了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是第一个讲话的啊，在当时的规矩，可能他是当中最年长啊。其实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啊，他一直没有讲话，是因为他最年轻啊。所以他既然是第一个讲话，可能是他的资历最丰富，他的智慧各方面都是为人所敬重的啊，他便开口发言。然后他看到约伯因为肉体的软弱咒诅自己啊，你咒诅自己可不可以咒诅自己啊？不可以咒诅别人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咒诅自己？也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咒诅自己就是咒诅谁？就是咒诅你爸爸妈妈，对，因为你爸爸妈妈把你生出来啊，所以也是咒诅神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在雅各书上那边讲啊。所以讲到说，我们不可以说一些咒诅的话，咒诅人就是咒诅啊神啊，因为这当中隐含对神的不满，所以便激起他的义愤啊。我们有时候会是这个样子啊，看到有人这个样子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的心情，就反而说，哎呀，你这讲的话不对了啊，要去纠正他。所以他语带责备的提醒约伯，叫他不要发怨言啊。那这边也讲到说，你话要印证约伯过去曾经帮助这些跌倒的人啊，而今试验临到他，你就应该更加坚定依靠神，你要做好榜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能只是光说不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只能说不能做，就像谁？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讲到说，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要活出来，而且要做出来啊。还有讲到说，约伯他过去你是敬虔的生命啊，以利法知道约伯他信靠神，他行事纯正，如何如何的啊。你行事纯正，过去的行为啊，你现在碰到一些试探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如果你试探跌倒了，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说，哎，你看我过去做了一些好事？不行啊。很多人犯罪的人，对不对？犯罪的时候讲说，哎，犯罪要判刑，可是我过去也做过好事啊，啊，可不可以让过去做的好事来抵消？不可以哈。所以就是我们碰到每个试探、每个试炼，你过去做的好的事情，你试炼一失败的时候，这些好事怎么样也不算数。但如果你过去做很多的坏事，哎，现在神的恩典临到你，也在试验你一下，哎，你回转过来，这个你可不可以得着恩典、得着祝福？可以哈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那里哈。所以我们每件事情过去就是过去的哈，我们要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都是要针对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，做的一些试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 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啊，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啊，遵行我一切律例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啊。所以过去的事啊，你做了不好的事，可是现在你回头的话呢，你神就恩典就会临到你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啊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啊。可是另外一个呢啊，接下来他说：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？所以神会给我们机会啊，他让我们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啊。但是呢，义人，你回头，恶人可以回头，义人可不可以回头？义人不可以回头啊，你要继续紧紧的跟随神。义人若转离哈，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怎么样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啊，他所行的恶，他要死亡啊，除非他将来要悔改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啊，神的原则就是说啊，你就是按着你所行的来判断。像所罗门过去做的好不好？开始好，可是后来呢，他就离开了神啊。那马拿西，记不记得有一个马拿西啊？马拿西过去做的是犹大王里面最坏的一个王，可是后来他有没有悔改？有，后来他悔改的时候，哎，神就让他回来啊。所以我们想说，哦，奇怪，怎么这恶人那么十恶不赦的人，竟然还是蒙神的怜悯啊？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啊。所以神会在我们各样的事上去试验我们啊，不要以为说我们前面都已经做得很好，到最后一关怎么样？哇，通不过，那就很可惜了。西西家王也是一样啊，前面都是好王，到后来呢没了啊。还有乌西亚王，你看到乌西亚王是好王还是坏王？乌西亚王是好王，可是到最后呢，做了太多好事，怎么样？就心高气傲，结果就想要烧香献祭啊，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，所以后来他就不能做王啊，他就被隔离。所以这些犹大的很多的好王，到后来怎么样？最后就是我们讲为德不足啊，最后就跌倒了。那但可能我们也看到很多坏的不好的人，可是到最后呢他回转过来啊。那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啊，神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另外呢啊，这个在当时以利法他所看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这是一个公义的神啊。他说：按我所见，耕种罪孽啊，种罪孽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然后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。所以意思是神他是会奖赏善人，对不对？义人他会惩罚恶人罪人，这个对不对？我们看是不是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情况？现在情况好像不大适用，可是将来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恶人全部被灭绝？对，义人是这个是啊，赏善罚恶，这个是将来终极的，是这个样子。可是现在呢，时候未到啊。我们讲说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好，不是不报，好，时候未到啊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赏善罚恶这个东西是对的啊，这个观念也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是讲到是末世的时候，一个审判的结局是这个样子。只是当人面对眼前的祸患啊，哎，怎么义人在受苦，恶人在那边啊，很得意嚣张啊。那好像是有点不大对啊。那我们会讲说这个都是有神的时候啊，神的时候。所以善有善报啊，我们看到他说以利法他认为无辜和正直的人不会遭报啊。他那个时代可能就是太平盛世，真的是那个样子啊。他那个时代叫做族长的时代，对不对？族长的时代道德标准高不高？道德标准其实还蛮高。我们中国在尧舜禹汤的时候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孔子他最盼望的就是那个大道之行也，在那个时候好像是哎，大家道德水准都很高，可是到后来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败坏。所以在约伯的那个时代，其实大家道德意识都很高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不是要得到这个地为业，神跟他讲说哎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地为业呢？你的后裔要400年后，现在呢这个地不给你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人怎么样？还蛮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，哇，这个罪孽要等400年，表示说哇，他们道德水准还蛮高的啊。可是到了400年，真的是堕落到不行啊！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审判他们，所以这个道德标准很高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啊？ 那道德标准比较差，就是亚伯拉罕了。他会说：“哎，这是我的妹子啊！”对不对？后来不是弄了一次跟法老啊，然后法老就赔他很多钱了，对不对？第二次他又从，又是再一次啊使这个手段，结果呢是刚好那个基拉尔王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亚比米勒的，那后来就害他怎么样？害他全家都不能生育啊！啊，结果神跟亚比米勒显现的时候，亚比米勒说：“哎，我怎么知道他是他的妻子？是他这个人跟我做的啊！”我做这个事情是守节心清的，对不对？结果神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守节心清，所以我才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”所以你看到那个时代怎么样？他们还道德标准还蛮高的哈。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在那个时候还行得通，对不对？都有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哈。神会赐福给那些行义的人哈，所以让那个亚比米勒他也不致遭到这个恶报啊，因为他做的都是好的，他是无辜的。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吗？啊，知道哈，啊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那恶有恶报，那你做坏事会不会遭到天谴？会，索多玛、恶摩拉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罪恶很大的时候，声闻于神，神就怎么样？嘿，我要去把它灭绝了啊！这个已经做过头了啊！你看，一看到做坏事，神就马上降下审判。所以那个时代的人，大家都乖乖的，对不对？好清楚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对不对？那而且那个亚伯拉罕他也想说，哎。这个你要毁灭索多玛摩拉，那罗德怎么办？对，他就跟神什么讨价还价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把恶人跟义人一同灭绝，这不是你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”他就跟神就抓到神的这个，好像有一个软肋，对不对啊？那罗德是义人啊，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啊，所以神的原则是不会，我不会这样做啊，所以我会因着义人的关系哈，我会拯救他们，所以后来神也拯救。罗德啊，让那些作恶的真的是遭到报应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，也是有道理啊。在神在那个时候啊，可是后来罪恶满盈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东西就不适用于啊。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啊，狮子吼叫啊，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啊，母狮子也都离散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狮子哦，都讲到狮子啊，有凶猛的，有老的，有这个母的，怎么样等等，表示狮子是当时的百兽之王啊，好像权柄是在狮子的手中，可是在神的面前却是什么软弱无力的啊，表示说真正掌权的就是神啊，所以人应当去敬畏神，要以他为所当怕的啊，真正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魂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啊，所以以利法也知道说这个权柄也都在神的手中啊。那另外以利法他就讲到他的属灵的经历啊，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，我耳中也听其细微的声音，在啊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啊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啊。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，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如何如何的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，看到他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啊。我们知道人有感官，对不对啊，感官的知觉，哇，眼睛好锐利，看到很远地方啊，对，还有很聪明，对不对，这个理性，哇，算术数学一下子就解出来，记忆力很好啊，嗅觉很好，味觉很好，好，你如果你味觉很好，你做厨师就很好，对，因为你就知道人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啊。你的听觉很好，你就做音乐家，所以各方面。可是还有一个叫属灵的知觉，所以这个以利法啊，他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叫做属灵的知觉啊，他能够听到这些啊在灵里面的东西啊，所以就是说表示说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。人是有肉体跟灵魂啊，所以有肉体的感官，也有属灵的知觉。以利法不仅智慧充足，也是灵里敏锐啊，他得知这些奥秘的事啊。那他可以看到属灵界，听到细微的声音啊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细微的声音啊？如果听到细微的声音，神如果跟你讲话，那不一样，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啊，因为信心会进到你的里面。所以我听到很多的人的讲的见证啊。他们有这些属灵的经历，听到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啊，或者说看到异象啊，神把他们带到天上，他的生命一定会翻转过来啊。那他就是属于先知型的人物，他可以看见异象，看见做异梦啊。你 你看到有人会看异象做异梦，然后听见神说话，你会很羡慕，很羡慕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听不到啊，摸不到啊，闻不到啊。有人说哎呀，有基督馨香之气来，你们闻到 啊都没有，好像有人擦香水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你要不要羡慕像他们这种啊？其实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啊？你知道很多先知会看异象啊，会听这个听到神的声音，像摩西是不是先知？亚伦是不是先知啊？还有米利安是不是先知？但他们有没有不一样？你要做哪一种先知啊？你要做像摩西一样的先知。摩西的做摩西的先知是跟神怎么样？
面对面。
面对面，什么叫面对面？你有没有看过？这个也很难去形容啊。其实讲到摩西是跟神面对面，什么叫跟神面对面？面对面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，在你的面前，就是哎，我们面对面啊，或者在你的同在中啊。有时候我们讲在神的同在，在你面前与神面对面所用的都是同一个字 ，panel，pan， 我见到神的面，对不对 ？panel， 我见到神的面 ，pan 就是神的，就是面的意思啊。所以在你面前感觉到你的同在，其实就是跟神面对面啊。有时候人哎，感觉神的同在，其实你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跟神面对面了。那有人不是，有人要看到异象，或者说那个感觉，像这个以法要毫毛要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哎，好像神才来了哈。他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民数记，民数记第十二章讲到亚伦，讲到米利暗，他们是不是先知？他们是先知。摩西是不是先知？摩西也是先知啊。结果他们两个做哥哥姐姐的啊，看到弟弟在娶那些那个黑人，哎呀，我的媳妇。弟媳怎么是黑人，所以就很不满意，就谤读摩西。结果神看到他们谤读摩西，就说哎，怎么样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是代表神说话，你在谤读他，就是你还不知道你在做了什么事嘛啊，所以他就被惩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的结果是米利暗长了大麻风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先知。为什么？你看在第十二章啊，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就回谤他，第二节他说，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我们也先知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什么差别的啊？那这个耶和华听了他很不喜悦啊，他就叫他们三个人出来。之后的他就讲，你们是还是有差别啊。在第六节他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什么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，异象异梦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也是先知哈。但是我的仆人不是这样，他不需要借着异象异梦，我说话也不是借着打谜语。很多人看到异象异梦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不懂的那个意思是什么。可是这当中有一些信息在这当中，你要知道这个信息，还必须神给你开启啊。很多人接受了信息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啊，但是还需要有人去跟他解释啊。可是摩西不是这个样，他在。我全家是敬忠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啊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，如何如何的啊。所以摩西跟神面对面的意思，就是他感觉到神的同在。怎么样子感觉到神的同在？有一个，就是说他在神的荣光里面，对不对？不是到了西乃山吗？后来下山之后呢，怎么样？脸面就发光，脸面发光，为什么脸面会发光？因为他跟神面对面，他跟神的同在。所以你跟神同在再久了之后呢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你的脸上就会发光啊。新约有没有讲到说我们脸上会发光？有哈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不是在讲到说摩西脸上发光的时候，人拿着帕子去遮住他，不敢看他吗？可是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见他的形象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哈。所以这个讲的就是在神的同在中，你不一定是你要非得你要看异象，你要做异梦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啊，知道什么才叫做比较属灵。你只要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心被融化啊，神的吸引干嘛的哈，你跟神很亲密，这个就是了哈。第三章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摩西的帕子啊，我们直接跳过去啊。现在他们还是遮着帕子啊， 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第十六节他说，主，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我们有没有看见主的荣光？有哈，我们在他的同在中就是看见主的荣光，是一样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摩西过去怎么样子，脸上发出荣光，我们现在只要跟主同在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这个以利法的属灵经历看起来哇很不得了啊，我们以为是很不得了，其实算不得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像是那些只看异象啊，做异梦听见那个东西，倒不如像摩西一样，怎么样，是跟神面对面。所以我们要追求怎么样的摩西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，遵循他的话啊，让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啊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将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那个面前就是跟他面对面，从同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所以他领受的是属灵的信息，可是这些事物呢让他恐惧，有没有？他说哎呀我就害怕打仗啊，如何如何。但是在神的同在中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也是会害怕，可是神会安慰你，叫你不要害怕，有没有？常常神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害怕，但是神说不怕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就可以站得起来。摩西开始也是一样，很惊恐惧怕，可是到后来呢，哎，他就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真正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不惧怕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属灵的事物真的是很可怕啊，有时候有人被带到这个地狱里面，带到一些地方啊，他们害怕，可是说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啊。很多人做见证啊，说神就会这样子来安慰我们。真的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没有惧怕，因为爱啊，在爱里面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啊。所以只有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，在神的同在中，你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啊，你不会有害怕啊。好，所以他讲了这些话哈。那他说，接下来他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？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啊。这边讲到说神的伟大啊，神的使者天使都在神眼中都还很愚昧，那我们根本不能跟天使相比啊。那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相比啊？然后接下来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？在尘土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尘土啊，啊，最终是要被堕虫所毁坏啊，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她丈夫的绳索岂不从其中抽出来呢？她死且是无智慧而死啊。这是讲到两方面，人的有限啊。所以以利法听见的声音讲到一个真理，的确，神他是无限的啊，是丰盛的，可是人是有限的，而且神他是公义的。这些都是对不对呢？这些都是对的，它是客观的真理啊。那只有亲自遇见神的人啊，才能够真实的感受啊，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差别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说，哎呀，神很大，我们很小，这个很抽象。对，直到有一天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，啊，哇，真的是很大，我真的是很小啊。啊，那这边有讲到神哈，他的使者哈，他是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啊。天使尚且不能够跟神相比啊，更何况是我们？我们像什么呢？在像个尘土，有时候形容我们像虫、像蛆一样啊。可是神看顾我们呢？神他却看顾我们啊。我们讲说人算什么？可是神却看顾我们啊。人是渺小的，因为他是创造的主；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是属尘土的，终要归于尘土。所以肉身都是暂时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啊，我们真的是归于无有。可是如果我们跟神连接的话呢，那不一样啊，我们可以跟他一样进到永恒里面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五章又继续说了啊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啊？诸圣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啊？然后如何如何的。所以以利法他说出了他主观的经历，还有他客观的认知，他所了解的，用他的理性，用他的心灵各方面啊。然后后来他说，哎，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？约伯为什么会遭难啊？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偶然，一定有它的缘由啊。那他指出这个普遍性的原则，就是说当时普遍性的原则是，你如果做坏事的话，一定是会遭到恶报， 善的话，你做好事一定会有个善报。可是约伯的他的经历是超越这种情况啊。他说：“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诸神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愤怒啊，杀死愚妄人；嫉妒，杀死痴迷人啊！我见愚妄人啊扎下根，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，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啊，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。”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的，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啊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啊。我们常常会引用第五节那个啊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然后讲到祸患不是从土中出来的，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什么呀？都是神所命定的。所以你要小心，不要成为愚昧人啊。所以他这个就提醒约伯说，你不要做愚昧人，因为他认为约伯所说的丧气话，啊，你说的丧气话像不像愚昧人的话？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受苦的时候啊，抱怨啊，呻吟啊，哎呀你好笨啊，愚昧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真是不敬畏神的人啊。于是他就责备，哎，约伯啊，你不要做愚妄人啊，你不要做愚妄人。愚妄人跟智慧人有什么差别？你觉得传道书告诉我们没什么差别啊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那样死哈，啊，在传道书的啊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哎呀，我看到为什么那么虚空，因为这世上愚妄人跟什么智慧人都是一样啊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那样死啊。其实不只是智慧人跟愚妄人，我们人跟野兽也都是一样啊。那可是在他们当时来讲说，愚昧人是什么？就是不敬畏神的人啊。可是为什么遭遇都是一样？那所以那些有虚空思想的人讲说，我追求智慧有什么好处呢？最后的结局跟那些愚妄人不都是一样吗？啊，那所以但是在当时来讲的话，你还是不要去追求愚妄的事啊。那他也看到约伯的遭遇，你看你的儿女遭难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呢？你的财富都没有了啊，这个表示咒诅就是临到你嘛，约伯啊，这个都正是可以应用在你身上啊。就是那咒诅的事临到人的身上，是谁来咒诅？我们讲谁咒诅？我们常讲说，哎，撒旦会不会咒诅我们啊？那些邪灵或者说异教的咒诅，咒诅，咒诅啊？还是神会咒诅啊？神会不会咒诅？不会还是会？还是撒旦才会咒诅啊？如果你讲说，哎呀，撒旦要咒诅我的时候哈，我就会引用一个经文来跟他讲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撒旦有没有权利咒诅我们？我因为真正咒诅的是在于谁？在于神。当人犯罪的时候啊，神马上就说了一句话，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什么受咒诅，对不对？你就必受咒诅啊。”然后讲到亚当，你做了这事，地必因为因你的缘故，对吧？受咒诅啊。所以真正的咒诅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啊。后来神降下洪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，哎，后来挪亚向他献祭，他就说啊，闻到这个馨香之气，我就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啊。所以咒诅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啊。我们读旧约，我们都喜欢读旧约，对不对？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？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啊，免得我来怎么样咒诅遍地啊。所以这个咒诅记得啊，是从神来的，仇敌没有办法咒诅，连仇敌都被神咒诅啊。那神为什么咒诅？当时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所认知的这位神啊，你遭遇的这些咒诅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啊。那显然约伯你是一个被咒诅的人啊。那其实神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，这现在都不明白，可是后来才明白啊。那他也说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从土里发生出来的，那已经从天下降，从天降下来的啊。所以所有的那些苦难绝不是无缘无故发生，一定有其缘由。那当时人们相信这个为什么会有患难，一定是你做了恶，一定是你犯罪的缘故啊。所以他提醒他就说，哎，你只要是离恶行善啊，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这个事情有对约伯有没有帮助啊？没有帮助啊。 我现在就是吃不下这个牛排啊，对不对？你叫我吃牛排，我怎么吃得下去？就是吃不下去。你讲的话再有道理都没有用啊。所以听起来是不错，很有道理啊。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也是有道理。可是如果你真的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了啊。那接下来他说：“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我把我的事交付他啊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。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于田里啊。”将卑微的啊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，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啊，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也使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灭亡。他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知，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神是一位创造的主，他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，他的作为非常奇妙。这边也提到他是一个统管万有的主啊，那些恶人所做的那些坏事情啊，神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会去帮助去安慰啊那些贫穷的人、卑贱的人如何如何的啊，并且他也是一个审判的，他也会鉴察人的心啊。其实以利法的对神的认识跟约伯也差不多啊，他都是信靠神的人，也是凡事仰望神的人哦，就如约伯还没有遭难之前对神的认知是一样的。可是呢，神的做的事情，我们对神有些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说，哎，神啊，你只能做这些事情啊，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别做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不行啊。所以他们认知的神是他们所知道的，可是忽然神做了一些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。恶人一人受苦，一人被咒诅啊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是一直在神他是公义圣洁的那个框架里面去找，能不能找出答案来？找不出答案啊。所以他对神的认知，他讲到神的奇妙作为，这个也都没有错啊。那这个我们也真的是不明白神的作为啊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除非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。这边也讲到说，神他统管万有，他是卑微的升高啊，那他也赐下安慰给悲哀的人等等，我们也都明白啊。可是为什么我这个悲惨的光景你不能够解决啊？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呢？所以这个没有在他们所认知神的那个框架里面，框架之外啊。所以因为约伯跟这个以利法都是旧约的，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这位神的啊，神的启示是更大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超越这个旧约的框架，看到神在永恒对我们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哇，神他真是奇妙啊。那他也提到神是鉴察人心，这个也都没有错啊。那但是呢，终究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。那接下来哈，他说从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啊，他讲了两方面，一个是讲到神的拯救，一个讲到神的惩治啊。神会拯救穷乏的人，脱离他们的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，这样贫寒人啊有指望，罪孽之辈必赦口无缘啊。那这个讲的也是没错，神他会拯救，他会帮助我们啊，在当时也是行得通。然后讲到说神的审判，这边又讲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啊。对，约伯你现在是被神惩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福气啊？有福啊。我听了这个东西可能就没办法接受了啊，我很痛你还说我有福啊。他说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哎，我们这经文还蛮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新约有没有提到这个？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我们喜不喜欢神的管教？
神爱的必管教，
神所爱的必管教。好，那个经文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啊，在哪里？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。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就提到神的管教啊，讲到神他会拯救，他也会管教啊。这边第五节啊，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啊。所以后面有讲到说，如果你们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啊。那我们生生的父尚且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是万灵的父啊。所以神他会做一些惩治管教的工作啊，所以他讲的这些话也没有错啊。然后神的惩治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那在被神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爱我们啊，他不要我们就这样子啊，任凭我们。所以他借着他的管教呢，可是他却是有恩典，有丰盛的怜悯啊，所以他也会医治我们。他这边讲啊，接下来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你，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有相关的经文啊，他虽然打伤我们，他虽然撕裂我们，他也必医治我们，缠裹我们。在何西阿书我们常常引用啊，借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认识他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经历过神的破碎的话，你对神的认识就是浅浅的。如果真的是被神经历，被神破碎，被神修剪等等的，你就会更认识他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。神修剪的一定是觉得必要修剪的部分，不然的话我们那个老我那个旧人还在那里。所以当我们被神修剪过，情形不一样，我们就会变成怎么样，像神一样的生命。我们看有个经文在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30:26，大家可以把这经文记起来，能背就把它背起来啊。30:26，以赛亚书啊，也讲到缠裹，也讲到是医治啊。他说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啊。月光是什么意思呢？月光是本来不会发光的，对，它不是像恒星，它会自己发光，它不会发光，可是它亮的。为什么我们说它亮？因为它反照太阳的光，对不对？月光必成为，必像日光，意思就是说，原来是反照光，现在我变成什么？自己发出光来啊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要反照，摩西也是刚开始是反照，对不对？到后来这个光会不会退去？会退去啊。那可是如果光一直在你里面，它就会源源不断一直烧出来啊。这个光就代表神的生命，我们不再是只是反照神的生命，而是真的可以活出神的生命。但如果你是有日光，你已经有神的生命的话呢，你会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啊。加七倍的意思就是你会变得完全啊，所以好不好？你要不要神来医治、来鞭打我们呢？要哈，因为只有这样子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啊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从20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啊，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灾祸临到你也不惧怕，你遇见灾祸饥馑就必喜息啊。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，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间里的野兽也与你和好啊。这边讲到神的保护啊，还有神的祝福啊，讲到说神的保护就是让我们啊不再跟人家去敌对啊，一切都是和好的。因为耶稣他就是和平之君，他到的地方都有和平啊。啊，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子孙像啊地上的青草，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啊。他祝福约伯，约伯啊，赶快悔改吧，你就会活得更久。约伯说，我已经想死了，你还叫我活得更久啊，好像河捆到时收藏啊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，你一定要听，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啊。就是像我们讲，这个病人赶快吃这个哈，赶快吃这个东西哈，他已经吃不下去，你还是要塞着，就是有点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他讲的这句话也都对哈，讲到神是大有能力，又是丰盛之主，他要保护，而且他要赐福给他的子民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那约伯在失恋之前，哎呀，你跟我比，你的财富可能还没有我多，对不对？你的祝福、你的恩典比不上，怎么可以跟我比啊？这个东西我早就知道了。那讲到说我要长生在主里啊，讲到说哎呀，你要长生在主里，当然最平安的地方我们知道是跟神同在，藏在他的翅膀荫下啊。那过去神也真的是保护约伯，让他不受那些灾害啊。那其实这边也讲到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啊，也真的是跟神同在，有神的保护的时候，在饥荒你怕不怕？ 不怕，为什么？因为约瑟在埃及嘛，对，你再大的饥荒都不怕啊，我的儿子在那里啊，那战争中也不惧怕，审判怕不怕？也不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审判的时候我藏在他的荫下啊。在西班牙书那边讲的说啊，你们趁着这个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之前呢，你们要隐藏啊，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，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其实都不会害怕。然后讲到说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啊，你可以跟田间的石头立约，跟什么啊，野兽也跟你和好。所以世界上是充满了纷争，可是我们知道有个盼望，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和平的君，他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使我们跟谁和好？我们可以跟神和好，我们也可以跟人和好啊，甚至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仇敌和好，对不对啊？最终最终神是要我们跟天地宇宙万物和好。所以当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，神就降下他的甘霖。所以神跟我们和好就是这样子啊，他会赐福给我们，然后呢会有各样的福气。神他是赐福的神，使人富足，不加上忧虑，儿女加增，活得长寿。这些约伯过去都是拥有，可是现在呢都失去了啊。那过去享受人生，盼望在世上可以长久，可是现在呢遭到患难，你宁可死去啊，觉得死得比活着还好啊。所以约伯讲了，开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这个以利法说，哎，应该是你要做好事啊，你应该要悔改，之后呢神会祝福你，让你活得更久啊。那这刚好跟约伯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啊。然后约伯听了这些话有没有，嗯，你讲真有道理啊，我要照着去做。他没有啊，他哇，他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哈，我的烦恼已经够多了哈，你要称称到底有几斤几两，发现哎呦比海沙还重。我们以前在讲说比海沙更多是神的意念，神向我们所发的慈爱给我们的恩典祝福，哇比海沙更多。可是现在讲到我的烦恼，哇比海沙更重啊。特别是你又讲的这些话，就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哈，撒胡椒，哇痛得不得了。以利法的话非但没有给约伯安慰，反而触痛约伯的伤处。这些道理约伯都知道啊，可是约伯所受的痛苦以利法一点都没有办法体会。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人？有，这种人特别多，我也是当中一个，对不对啊？他说你这个东西啊，我其实都知道啊。然后呢当人处在特殊的试炼当中，你跟他讲一些普遍的真理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。你知道我们读圣经，圣经有两种，一种叫做 Logos 是一个普遍的真理，写在圣经上啊。那我们读了之后，哎，知道会知道，但是没有什么触动。那有一种叫做 Rhema 也是神的话啊， Logos 也是神的话，神把它写下来，普遍式的话，帮助世代接准。可是 Rhema 是什么意思呢？ Rhema 是特殊性的启示的，可能对他们有感觉，对你呢特别有感觉啊。有人在聚会当中，哎呀一句话就触动他，在那边流泪痛哭，别人说你在干嘛啊，讲的话听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同样一个圣经也是一样，有一天如果你看到圣经跳出来扎到你的心，表示那个是什么 Rhema 啊。所以他在特殊的试炼当中，你跟他讲一些一般普遍性的真理没有帮助啊，你要用特殊的话，就像我们有时候碰到生病你要吃特殊的药是一样的啊。所以约伯他遭遇的痛苦，你看从第一节啊，他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么痛苦，他的身心灵遭遇极大的痛苦啊，让他不想活了，他想得到答案，可是人们却不理解他，让他受到更大的伤害。所以他的烦恼，他说我称起来比海沙更重。那过去如果他数算神的恩典，他说哇我的神给我的恩典是比海沙更多，可是现在呢祸患临到我。祝福跟祸患都是出于神啊。那这个我们了解啊，在一般的真理上来讲的话啊，我们都是要选择祝福，就要遵行他的话，那我们不要违背他的话。可是有时候神做的事情是特殊的，我们在遵行神的话，可是他也让我们受到这些祸患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去安慰他？ 你必须要从神领受话。别人跟你讲的这些话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哈，他说你讲的话像什么呢？他就形容就像野驴哈，如果野驴可以吃到草的话，它会不会叫呢？它就不会叫了嘛，吃得好好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牛有料，哎，我吃饱了，我会不会在那边吼叫啊？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为什么我很不满，我在那边吼叫呢？因为我没有吃到东西。你给我的东西是物淡而怎么样？无言岂可吃吗？淡清有什么滋味呢？啊，你如果吃一些没有味道的东西，你就不想吃了。看为可厌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心不肯安静。你啊，以利法，你跟我讲的话就像这些食物啊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？所以他就意思就是在讲到说哈、啊，他的感受，你的话哈、啊，对我来讲就像是没有味道的食物，不能帮助约伯，反而让他生气。所以记得啊，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很苦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没有从神给你的智慧跟话的话，你不要随便乱说别人，哎，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真是没有味道啊！可是如果是从神来的话就不一样，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会扎动人的心啊！所以情形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约伯他在这边受到很大的苦，他说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哈，其毒我的灵和颈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。讲到他不只是肉身受苦，他的灵里面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哈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耶稣他在科西玛尼园，记不记得他马上就是要接受被钉十字架，肉身受苦，他的灵里面有没有受苦？灵里面也受很大的苦啊。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到说，当他开始要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惊恐起来，说哇，我好难过哈，非常深为伤悲伤，几乎要死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其实在克西马尼园那是一个灵里面的那种压抑，那种受苦啊，让他真的是好必须要天使来帮助他才能够度过去啊。所以这个是他的痛苦是非常特殊的啊，这个经历身心灵都受苦。那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说，他又在想死了哈，唯愿我所求的，唯愿神给我所切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哈，还是一样同样的话，我不想活了啊。那他不想活，就像他先前咒诅自己，现在又重申寻死的意愿啊，我的心意已经这个决定了，视死如归哈。所以他并不惧怕死啊，也自认为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后面讲说哈，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以此为安慰，至少有个安慰。怎么样？我不是因为犯罪，我不是因为什么哈，我对神还是存着敬畏。所以他自认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哈。那所以他接下来他就讲说，哎呀，我吐露苦情，我有什么力气使我能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能忍耐哈？我的气力是石头的气力，我的肉身是。岂是铜呢？哈、啊，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被赶出净境嘛？所以他真的是走到一个绝境了啊！第一个呢，他是视死如归，一般人他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啊，可是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情愿死去。所以对于活着痛苦的人而言，活得越久怎么样？
越痛苦，
越是痛苦，越咒诅哈、啊！死亡才是最大的安慰哈、啊！我们也看过很多人。他们在病痛当中，哇，拖了很久，很痛苦。哎，有人一下就过去了、啊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，早一点离开，其实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啊。然后他也讲到说，他是问心无愧，他自始至终，他认为说他没有违背神的言语。约伯有没有违背？没有，真的是没有违背，他也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要死，他也死得心安理得哈、啊，啊，至少他心情上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可是，他。会为此来感到安慰，可是他会觉得他深陷在这个痛苦当中哈、啊，他真的是很绝望，而且是很无助的。可是他的讲到他的气力、他的意志、他的智慧等等呢，这些能不能帮助他呢？不能够帮助他、啊、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啊，我们在人在痛苦当中，朋友的帮助是有限的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，唯有从神那边得到力量、得到恩典啊。才能够胜过软弱啊！好，那接下来哈、啊，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，他就讲到说，你这个朋友是帮不了他的哈、啊。他说，那将要灰心啊，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讲到说，有人如果在犯罪当中跌倒的话，他的朋友呢，应当以慈爱待他，不要怎么样落井下石，对不对？ 我们骂人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你要帮助扶助人比较不容易。他说，因为他真的是很深刻的体会啊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心里像约伯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会顾念那些软弱的人啊。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软弱过的话，啊，你就会高高在上。哎呀，这么简单的事，难道做不来吗？起来嘛，起来嘛！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讲啊。但是如果你自己跌倒过的啊，你才知道啊。他说：“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看到溪水有河道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有水嘛。哎，但是不要被他骗了哈。有的河道是怎么样？干的啊，干的河道。为什么是干的呢？因为上面的冰雪还没有融化，还是很冷在那边哈。很多河道，干河道是怎么样？当天气热的时候，雪水一融化的时候，很多水。可是呢？”当这个天气还冷的时候，它就没有融化。他说：“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。天气渐暖，就随时消化；日头炎热，便从原处干涸。啊、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啊，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，死亡。如果你真的是想信靠这个河道，发现最后这个河竟然没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糟糕，你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把你的盼望。”寄托在你的朋友，你以为你的朋友可以帮助你，对，不料是朋友没有办法帮助你，就像这个河道一样，看起来好像有水，可是到后来发现没水。他说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，四八同伙的人等候，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啊，到那边就蒙羞啊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啊，你们想要帮助我，你们就好像这个河道一样啊。所以约伯他的哇，这个也是伶牙俐齿啊，怎么已经那么受痛苦，怎么讲话这还是很厉害啊。所以他说你这个朋友帮不上忙，后来他们竟然跟约伯辩论啊，让约伯受到更重的打击跟伤害。所以他讲朋友的道义应该是帮助的，当人现在患难中或者犯罪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你要效法耶稣。耶稣讲到就是说你要这样子啊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些事情啊。所以到后来说，你如果真的是依靠人的话，最后的结果你会失望，但是你如果依靠神的话不一样啊，你就会真的得到帮助。然后他又在讲到他朋友啊，你们这就是这个样子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啊，你们以为好像很厉害，想要安慰我，一看到我长得这个样子啊，全身身上，我、哦、看你们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你们吓得半死啊，你们真经不起惊吓啊。朋友看到约伯的困境受到惊吓，显然他们不能帮约伯解决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要帮助人，结果自己呢自身难保啊。彼得原来想要保护约伯，对不对？哎，保护耶稣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好、啊、自己吓到了，好、啊。彼得使女讲了一些话，他就否认耶稣啊。那但是约伯很谦虚，他说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啊。他求人来指证他啊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约伯真的想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为什么他后来一直问神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义人要受苦。后来他明白啊，但是在这个不明白的时候啊，他真的是想要知道。他说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的责备什么呢？他一听就知道说这个是没有给他帮助，但如果真的是有给帮助就不一样，当神说话的时候那个帮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从神那边得到恩典，得到高抹，让你所说出来的话是从神来的啊。绝望的人啊，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博正言语吗？你们想为孤儿捻阄，以朋友当货物吗？现在你们看看我啊，我绝不当面说谎，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。再请转意哈、啊，请再转意。我的事有理，我的舌岂有不义？我的口岂有不辩奸恶吗？所以在这里呢，啊，所以他对于突然来的灾难，约伯也想要探究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他的朋友都是智慧人。那约伯也存谦卑的心啊，愿意受教，期望有人指点他解决他的困惑。那这个可是只是因为约伯的遭遇是这些朋友所能够承担的，他们凭着外面的表象啊来解释一些事情，说出他们的一些感觉啊，可是不是带来安慰。后来结果呢，就是不断的在指责约伯啊。那约伯也讲到他遭遇极大的患难，他陷入绝望，他讲的话啊，好像病人在呻吟啊。所以那些健康的朋友，他不体会人的软弱，他跟绝望的人进行辩论啊。 所以记得哈，不要跟病人吵架，真的是体会他们啊，这是我了解了解。你可以陪着他，他哭哈，你不要跟他教他做什么做什么的哈。所以约伯就打起精神啊，请你来检查我，看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。所以他到后来发现，哎，这自己真的是没有不对的地方啊，越来越自以为意，就是这个样子开始了哈。那约伯又继续说了啊。他也继续跟朋友说出他的痛苦，诉说他的苦情哈、啊。人生在世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岂不像故宫的人吗？啊，所以当他不知不觉跟朋友讲话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就跟神说话了啊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啊。有时候我们在自言自语，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跟神在说话了啊。所以他就把心中的话毫不保留地说出来。其实神也是要我们开口。啊，你不要闷在心里面，你闷在心里面事情不会解决。可是当你开口的时候，祷告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样祷告，可是你一开口祷告，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啊，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啊。所以约伯哈、啊、他不仅身体受苦，他心也不得安息啊。那边讲到说啊，我想要这个找到躺卧啊，晚上至少可以睡个觉吗？发现他晚上也睡不好啊，我的肉体哈、啊、以虫跟尘土为衣啊。那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，我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。你看又失眠，对不对？然后身上又这么痛苦，所以他就是我们讲看到就好像是一场战争一样。我们人生是不是战争啊？活着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战争，生与死的战争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刚才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那边讲，没有人可以留住生命啊，将生命留住，没有一个人决定他的死期。这场征战怎么样，无人能免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跟死的征战啊。约伯在病痛中，这个征战就更加明显啊。他到后来他只期望什么结果啊。有时候你看球赛，有时候我看球赛看到哇，怎么打这么久，哎，算了，不看不看，等到再过两个小时去看结果就好了。可是你在这当中，你可以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想熬过去，我想马上看结果。”不行啊，你一定要一直熬过去，熬到结果出现为止啊。所以这边也一直讲说，我真的很想要看到结果，可是呢，不行，你要熬过去，这个日子真难熬啊。那就好像我们人生在世的日子啊。其中所惊夸的只是劳苦愁烦，我们就如飞而去啊！再回过头来一看，哇，好像很快。可是你在这当中的时候，你就好像是拖拖拉拉的啊，是很痛苦。然后他的肉体的消耗，对，衰败等等的。人生在世，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。我们的肉体怎么样？只有一天一天的衰残啊！可是我们内心怎么样？还好，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啊。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呢，你就会很可怜啊。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永生。所以身体衰败这是自然现象啊，我们就接受。但是我们里面哎，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啊。所以他在那边很拼命很苦啊，苟延残喘活着啊。他说，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啊。有时候人会这样子哈，感觉那口气又在又不在，又在又不在的那样子哈。然后我的眼必不看见福了，观看我的人他的眼不再见我，那么眼目要看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云彩消散而过，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，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约伯感觉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口气，其实他也预备好了，随时准备迎接死亡啊。那死就是众人的结局，一去怎么样？不复返，在当时也是这个样子，从来没有复活的事情，他们就认为死了就是死了啊。他剩下那一口气，那个气其实是神给他的，终究也是神要收回，偏偏神又不收回，就一直悬在那里啊。可是当神收回的时候，他就会死了。那他死的时候，他就是下入阴间。我们在讲到阴间是什么地方，就是死人，人死后去的地方。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，下到阴间的人就不再能上来啊。可是弥赛亚来，他给人有一个复活的盼望，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复活的盼望，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才能够坦然地面对痛苦，坦然面对死亡。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没有永生的盼望，你不能够面对痛苦，你也没有办法面对死亡。那后来也讲说，他说我现在活着倒不如死去，十一节开始， 我不禁止我口，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。我对神说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啊！他苦到一个地步，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在防守我？洋海跟大鱼啊，这个所讲的就是海里的怪兽，在当时他们在讲啊，在埃及称为拉哈伯啊，或者讲到龙，那这个在属灵上的来讲的话，是属于抵挡神的势力啊，神去抵挡撒旦，神去抵挡这个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竟然抵挡我啊，你抵挡在那边防守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所以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，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惊骇我，用异象恐吓我，甚至我宁可一死，宁可死亡，甚是留我这一生的骨头。越讲越悲了哈，我厌弃生命，不愿求活哈，你任凭我吧，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啊。所以约伯极其痛苦，因为他的灵里受压太重，你就想死。圣经上有没有人想死的？都是神的仆人。摩西曾经跟神求死啊，你立时把我的生命取去吧啊！以利亚也求死，约拿对死了比活着还好啊。耶利米也是一样，哎呀，我生出来干什么啊？都曾经向神求死啊，这是我们灵里受压太重。旧约是这个样子，新约你有没有听到说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？新约好像也有，因为跟死了的话，跟神才行的是好的无比啊。但是神留我在这里，哎，也很好啊。他不会强调说我非得要死不可的啊，就比较不会强调这一点啊。那所以就说明他的灵里愁苦，他不仅肉身受创，灵里也受苦啊。那这里所讲的洋海跟大鱼，就是指的海怪啊，引申为假神或属灵领域当中抵挡神的势力。那他讲到他不能够安睡，对，他在夜里不能安睡，不但受到搅扰，属灵的搅扰也有啊。保罗有没有受过属灵的搅扰？有一根刺，这根刺就是什么？撒旦的差役在他身上，哇，让他很受不了。后来他有没有胜过这个？他怎么胜过？主说我的什么恩典够你用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找不到出路，新约有没有出路？新约有出路，不管身体上或者心灵上都可以得着出路。那他一心求死，凡灵里受压的都有求死的念头，记得这个求死的念头不是从神来的，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让我们有忧郁症，很多忧郁症的就想要死亡，求死，那使人的生命陷在极深的空虚中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啊！那不然死了算了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好像很有智慧，到最后他们选择的道路都是自杀啊，川端康成啦，三岛由纪夫啊，海明威啊，那些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这个再面对那么大宿命的压力，最后呢，他们就自杀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那个段落，我就厌弃生命，不愿意永活啊。第十七节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人算什么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受苦的时候，一直觉得说神的惩治、神的咒诅压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就说：哎呀，神啊，你干嘛要这么把我看伟大？但是如果从神得到恩典的时候，像大卫也说过这句话：哎呀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哇，对不对？都是人算什么啊？但是约伯是颠倒过来，他说：“你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，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啊？检查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啊？何以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啊！”哇，这句话哇，可以再多看一下，真的苦到一个地步啊！神啊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是心中有神，还是很爱神，对不对？你鉴察我哈，但是我求你来赦免，他也知道神是会赦免的哈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只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，你一定会赦免我。你为什么还一直抓着不放我？你不是把我的罪孽应该投到深海里才治吗？哎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你不要管我啊。然后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说，你要殷勤的寻找我，我却什么不在了。这又很有意思，我不知道约伯讲这句话啊的用意是什么。约伯他知道他的遭遇是出于神啊，但我们如果知道遭遇是出于神的话，诗篇39篇讲的说， 我知道我的超欲是出于神的时候，我就什么默然不语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接受了嘛。可是他知道他的遭遇是出于神，可是他力量这个他的痛苦太重了啊，所以他忍不住，他又发出他的哀声啊，所以他求神怎么放过他，你放过我吧，放过我，任凭我吧啊，何必一直抓着我呢？啊，表示他是心中有神，他不住地跟神说话。他说人算什么？可是偏偏神就看重我们啊，神看重人的生命，很爱惜我们啊。大卫蒙恩的时候也感叹这样子说，可是约伯遭难啊，他就求神说人算什么，你就放过他吧啊。那他也跟神求赦罪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知道神是有赦罪之恩，也知道自己有罪，只要向神认罪，神必定会赦免啊。而且约伯并不是注重罪孽的人啊，他也知道为何神还要跟他计较的罪不放过他，这一点他就不明白啊。其实神做这个事情不是因着他犯罪的缘故啊，是神要给他恩典啊。后来他才明白啊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想也想不清楚啊。然后他想，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定要归于尘土。约伯认为他快死了，啊，终于要归到尘土啊。死人不能够赞美神，下到极境的人也都不能啊。我活着的时候可以赞美你，我死了的话呢，我怎么能赞美你？到时候你要找我，你也找不到我了。所以他讲可能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坦然接受这个事实，然而他是心中有神，他不在乎别的事啊，只因不再能侍奉神而感叹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约伯啊，他真的是一个义人，真是一个好人哈，真的是也可以给我们做榜样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新约讲到他是我们的榜样？他能忍耐啊，因为他所受的苦我们都不能够体会，但他在这当中走过来了啊。好，这个是约伯回答这个以利法的话啊。第一回合的这个以利法的部分就讲到这里啊。我们看结论，以利法与约伯的对话，他碰触到人生苦难的问题啊。人可以很客观的论述苦难，也可以主观的经历苦难，但是要安慰处在苦难的人呢，必须自己也要经历苦难，并且从苦难中得安慰，才能感同身受别人的苦难，并且安慰他们啊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说我们在患难中，哦，我们就从主得了安慰，叫我们可以用从主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啊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个样子啊，苦难不是一个问题，从神的安慰就好了啊。那弥赛亚他会来安慰我们，他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安慰者啊。那他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肢体啊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所以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所以我们在面对火炼的试验呢，因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从他得安慰啊。那这个安慰使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，欢喜领受，并且深信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旧约还在这个隐藏当中，可是我们已经明白新约的人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，我们讲到这里。